那是槟榔吗？吃了会提神。开玩笑，开玩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圣殿不可以。感谢主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因为呢，真是很不容易哦。这一天哈，都待在教会会很辛苦啊，真是很感谢，请大家继续撑下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凡事都能做，对啊。而且呢，今天我在上主日学呢，学到一句很好的话，就是富丽的牧师说，有一个牧师把这句贴在冰箱上面，就是说 ，Be patient, God's not finished yet。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圣洁而非情欲，所以这话就回到说呢，当初呢，神呢对我们人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是什么美好的计划？神呢，当初呢，造了亚当和夏娃，他呢不是要我们来辛勤的工作，而是他要赐给我们一个伊甸园，然后叫我们管理万物，多么美好，对不对？但是
因为夏娃相信了撒旦化身的蛇他的谎言，所以呢，他就去吃了那禁果。在这当中呢，其实在这当中，首先夏娃就犯了没有顺服的罪。第一个，他没有顺服神的旨意；第二个，他没有顺服说要先听先生的，好，他就先去偷了那个生，就是禁果，以至于后来神的义怒就是我们人类离开了那个伊甸园，人类从此就落入了情欲罪的世界。
所以呢，但是呢，感谢主，神是爱我们的。神不愿让我们堕入在这个情欲的世界里面，然后都自拔不能出来，所以呢，神就差派他的独生子下来，用他的罪，他就替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好，那但是呢，神说 OK， 信了我，不是说信了就可以了。我们还要过得圣洁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前书说，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罗马书八章四节也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这我们不随从肉体，使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是没错，这神对我们这有这个圣洁的要求，但是呢，我们人呢，就是一个罪人，就是软弱的，因为我们软弱呢，就我们每天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会遇到很多样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肉体，好、哦、去处理每天的事情，以至于呢，不知不觉。还是落入情欲的世界，所以呢，因为情欲的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像是醉酒，因为像是醉酒啊、嗑药啊，就是不知不觉就是上瘾了。好，还有呢，就是沉迷于上网、玩电动玩具，或者呢是拜偶像，像是呢，因为尤其这个拜偶像这一点，就是说，尤其是金钱和财务的欲望，是对我们男人是最大的。功课啊，因为传统的观念就是这个家里的重担都是在我们男人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对这个金钱和财务就看得一般男人呢、啊、会看得比较重，包括我也是。好、哦，还有呢，就是说奸淫，因为呢现在这个网络非常发达哈、哦，所以呢有很多的色情网站啊，以至于呢。有人会沉溺在色情网站就不能自拔、哦、还有呢，不管是婚前在男女关系上面，或者是婚后之后，可能会因为现在是 global economy， 所以大家会常常这样 travel， 不知不觉呢有很多的试探在你的生活当中、哦、还有呢就是易怒，生活上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哦，像我哈是比较性情中人，我所谓性情中人讲的是比较好听呐、啊、哈，但是呢， 有时候是不顺心的时候呢，就会发怒。不知不这我不知道，就是说这可能跟遗传也有关系啊，哈。但是我不能怪到遗传，我说信了主之后就要断开了，对不对？
啊、哦，
但是我说感谢主，感谢主，有进步，有进步 ，be patient 啊。那还会产生呢嫉妒、记恨，就像博云在第一天讲的，就是说，以前呢看人家功课就考试考得比我好啊，虽然说啊。啊，恭喜恭喜啊，怎么样？但是心里就是有一股酸酸的味道，啊，就是不知不觉会嫉妒。哦，哎，这个人跟我差不多，为什么他会比我有钱呢、啊？或怎么样啊？啊，就不知不觉的。但是箴言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这点要深刻记。还有或者是暴饮暴食，因为压力很大嘛，有时候你就是不知不觉就是失控，所以就知道节制。圣灵就是要我们节制。那这些呢种种呢都会影响到我们，不影响到我们的个性，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比较严重的呢会影响到男女之间的关系，还有在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旦影响到呢，就会影响到整个家庭，好、哦、然后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子孙。那我现在讲说，哎，这个男女就是说在婚说我们圣灵呢，圣灵是住在哪里？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事实上是一个圣洁的殿、哦、在婚前呢也是说，婚前呢其实呢现在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观念，就是人家会认为我们基督徒是个怪胎啦，因为主说我们身体是圣洁的殿嘛，所以就是不可以乱来。但是现在你看那个电影啊，或是那些怎么讲，他就说好像婚前没有性行为，人家就觉得你是个怪胎、哦、以至于呢有往往受不了同侪压力，可能就沦陷了、哦、所以我 像是这张投影片，你看这个照片谁啊？不好意思，这几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叫陈冠希。你看他长得很帅嘛，哈，他长得很帅，所以有很多 fans， 所以很多 fans， 那以至于呢，以至于他每天都会被很多 fans 在追逐，他就还有包括很多明星哦，女明星也很爱慕他，所以他就不知不觉就在这个情欲的试落在情欲的试探和世界里面，好、哦，可是呢，最后呢 ，something happened， 所谓 happen 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他在情欲的世界打滚太久了，以至于呢他也跌倒了，在这个男女关系之间那个男女关系上面跌倒了，以至于他退出云南。他最近又回来了，不过他认错了，感谢主。那就说这是现在哈，可是问题是呢，这个事情不只发生在现在，以前也是在圣经上面也是有提到这些婚前的关系，但是呢有人胜过，有人没有胜过。那我先讲这个参孙的例子。参孙呢是个大有能力的人，神的灵与他同在，但是呢就是右边这张图、哦、右边这张图，对，他就是神的灵呢与他同在，但是他在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他就不是就是比较随便了，以至于呢最后呢栽在一个女人的手上。因为这个女人让这个神的灵呢离开了她，以至于呢她就被腓力斯人抓起来。但是呢也有一个胜过的例子，就是约瑟。约瑟呢他后来呢被他的哥哥卖给一个商人，然后那个商人又把他卖到埃及去当人家奴隶，可是约瑟神的灵与他同在，约瑟呢就是当到这一家的管家了，就是只仅次于这个主人。就有一天呢那个主人呢出差去了，就留了他，那他就家中最大的啦。结果呢他的太太也在家，他太太就每天在引诱他，但是约瑟真的是就说约瑟真的是很爱神的人，因为他就说 我不能做这样事，因为我做这样事我会得罪了神，好，得罪了神，他不能罪不起神，因为神在看他。所以他就呢，当这个太太呢要引诱他的时候呢，他就赶快逃跑，他也不跟他说什么，他就是逃跑，远离这个试探。好，下一章。好，所以我们就是除了这个婚前的关系呢，我们之后还有婚后，就是婚外的关系。你看哈，你看这个男的看电脑看得很用力哈。这个我们很多男的都会有这种试探，在我信主以前哈，也曾经浏览过，虽然没有沉迷啊，但是也曾经浏览过哦。这因为这太多太多男的都会就是会受不了这种试探，尤其那时候我还是单身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你看这个男的哦，可是问题是哦，当你在浏览这个色情网站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的思想就会跟他连接在一起，然后呢，somehow呢，你就会泡泡一个 window， 哎，可能就会与你交谈，所以常常就是网络上面会发什么一夜情啊，什么诸如此类的。那还有呢，就是那种色情书刊，那不用讲了，这个是我国中时候的产物，开玩笑，那是偶尔啦，但是问题是，那个是回头过来看都是不好的。不好的呀， yeah， 所以我们真的是吼要远离这个试探，不仅是发生在现在，你看在以前在圣经里面也有发生过这种偷窥的试探，就是发生在大卫王身上。这个大卫呢，有一天呢睡到中午起来，可见他前一天的生活一定过得非常荒诞吼，所以你看他睡到中午才起床。但是当你在就是当你整个人松懈之后，就是没有一个警觉的心，所以那个撒旦的不知不觉就进到他的心中，他就这样四处看看，哎，看到有个女的在洗澡，但他就说，他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当下是怎么样，我只说刚开始他可能有点说不要看，可是问题是撒旦一定跟他讲说没关系，多看一下没什么大碍嘛，只是看一看而已。后来他就看了之后就有遐想，有遐想之后呢就有行动了，因为种下思想他就会收割行动，他就有行动。最后呢，为了要得到这个女的，就现设计把她的丈夫乌利亚给杀了，从此刀剑不离开她的家，这是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这个真的要特别警醒。那除了这个行为上外遇，也有思想上的外遇，哦，就说我要大家讲的比较冠冕堂皇，说啊，他是我的红粉知己。什么叫红粉知己？哎，这个很难去界定哈。所以说，这有时候真的是不能太 close 哦，因为就是这么一线间哈，因为这是一个试探，这真的是一个试探。有时候就是这个一线间，他就会就不知不觉跨了过去，就somehow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所以这个真的要特别警醒，特别警醒。所以呢，这些事呢，其实不是只有发生在有名的人身上，或者是古代伟人的身上，它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给大家做个分享，这个阿宇小敏的故事。阿宇呢，就是我；小敏呢，就是丽青。啊，对啊。这个阿姨呢，你看阿姨是忠心又单纯的人，啊，小米呢是爱心善解人意的人，嘿，那那阿姨小时候哈，阿姨小时候生长一个小康之家，阿姨就爸爸妈妈也很爱阿姨啊，阿姨有个妹妹啊，爸爸妈妈就很爱我们两个孩子啊。哦，阿姨也很爱，阿姨也爱她的妹妹。然后，但是呢，问题是呢，三号就像刚刚那个主题，这个谎言一样啊。那妈妈呢，也是对孩子很好，她妈就说：“哎，她说奇怪，你长这个样子，怎么像个土匪一样？”因为我真的，我这个脸哈， 从这个国中开始哈，到现在都是没有变过。所以我妈那时候就吃饭的时候，她就会比较开玩笑说：“哎，你这个长得像这样，谁会给你交，谁会当你女朋友啊？对不对？”虽然它是一种开玩笑的性质哈，但是问题是我真的哈，你不知不觉哈就会把它听进去啊，以至于哈在男女关系上面就是始终没有自信啊。所以，但是也很感谢主人，所以这个小敏哈是我的女朋友，也是我。只是我第一个女朋友，也是我的太太。
对，大家好，我是小敏齁。当然小敏也很希望呢，就像阿姨一样，能够呢就这么单纯啊，一次就是找到她的异性伴侣，就是成为她的 Mr. Right 啊。但是呢，其实小敏就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呢，小敏其实呢，就是我刚刚写的小敏呢，我说神很奇妙，神常常帮你所配的伴侣其实就是来做互补，因为当初神所创造我们的时候就会留了一个空洞，那个空洞就是我们所没有的，所以他常常找来的那个人就是跟你互补。当你当初你对眼的时候呢，其实你觉得啊，就像是那什么一见钟情，那个电流就互相的对上了，正负极。但是久了之后呢，其实呢就有很多的点点点。那你可以看到说像阿姨啊跟那个小敏，他们其实一个是很忠心，一个呢是很有爱心。爱心呢就是说他会把爱散播给世界，然后呢他对每个人都会很好。然后呢阿姨呢他是很单纯，单纯的就是说他呢脑子愣愣的，他很 straight， 他不会想到别的东西，所以呢他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暗恋他，还是他有没有在单恋别人。 OK， 所以他一路上情史上面都很透明，没有沾染到任何的东西。那小敏呢，因为她很善解人意，所以有时候呢也会误解到别人的意思哈。那因此呢，他们就常常呢两个都很不一样。那我们等一下呢，在我们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有关交代的故事哈。那你可以看到呢，小敏呢她的交代呢，因为她常常这样子，所以呢，对不起哦，我来讲一下这个阿姨的呢。他的交代是很原始的，请你自己撕一下。撕到这个中间哈，麻烦小心的是对。他就是从这个透明胶带里面撕下来的时候，是完全的，不是在卖广告，是他真的就是很透明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当初神所创造我们就是这么圣洁，完全没有沾染任何的东西。可是呢，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就是在原生的家庭，或是说在很多的谎言当中使我们沾染很多世界的尘埃，那这当中呢就会影响到男女之间关系上面的一个问题。那因为阿玉呢她很单纯，所以你看到她的交代是非常的干净。那小敏呢，她因为其实等一下我会分享小敏的故事哈，小敏的那刚刚那个阿玉讲说他们家呢人口简单，那小敏的家呢就是人口比较众多，众多的话就是其实呢，小敏的父母其实是爸爸只有哥哥跟他差16岁，妈妈是独生女，在那个年代其实不多，但那时候呢，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完全的父爱，以至于说他们也没有办法给小敏他们这些孩子有完全的这个父母的爱。因此，当你知道说其实孩子在没有完全的父爱的时候呢，其实呢，对不起，还没讲到那里，就是他还没有这个爱的时候呢，他常常会在寻找那个爱是在哪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说，因为一个透明胶带跟一个被沾染的胶带当中会产生的一些插曲哈。那我们讲到说小敏呢，虽然她长得不是很漂亮，可是她蛮有亲和力的，所以呢其实她蛮有就是而且她没有防范。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她的爸爸跟哥哥差她10岁，就是小敏呢她其实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有6个女生2个男生，哥哥是老大，弟弟在最下面再加一个妹妹这样子。对，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因为爸爸的个性很内敛，所以他不会传达他的 爱出来。然后哥哥因为又很大，所以呢，第一个小敏呢，他从小对异性之间的关系，他的印象很模糊。然后呢，再加上他的特性，所以他一路上呢，就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正确的去厘清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跟怎么样的处理，以致说，当有人国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会有人这样暗恋你，然后你就觉得很讨厌，怎么这个暗恋你的人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会自己有一个幻想，这就是谎言嘛，哈。那怎么不是的话，然后你想，哎，好像到了高中的时候呢，好像自己有一个幻想的对象，可是因为你又不知道该是对或不错，就是你会羡慕，但是你不敢去做，因为其实这当中就像刚刚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到谎言，其实有谎言种下来在小敏的身上，哈。那个啊，你帮我按一下，谢谢。我刚刚呢，我也自己做了一个测试，那我就知道有三个谎言在我的身上。那三个谎言就是，觉得自己的意见不算数，然后呢，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达到别人的期望，还有就是我改不了。那这个部分呢？我感谢主，就说其实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就说在这当中的时候，因为呢，我在交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父母的反对，以至于你自己觉得说，哎，好像自己怎么好像那个自我形象完全是你没有，就是你对你自己根本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掌权，所以你觉得哎，好像爸妈不是很赞同。然后在当中的时候呢，又因为那个第一个男朋友呢，他。就像讲说因为有红粉知己哈，所以呢就劈腿了，所以你当时就会受伤，然后你就觉得哎，是你自己不够好吗？然后那时候就很难过，难过到你自己整个形象就不知道在哪里，那以至于从此之后你对这个爱情你完全的是破灭。那后来就是说，尤其当我是从金门来，其实一个金门很乡下很乡下的一个地方，你对自己的自我认同就因为很多的谎言让你自己，就来到台北的时候，因为我那第一个男朋友他是台北人，所以你觉得哎，好像跟你之间有一个距离，然后再加上因为情商，可是我也很感谢主，其实我在讲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神一直在找这个迷失的羊，因为那时候呢就是我们一个学姐不同科的，然后呢他就跟你邀请你去参加聚会，在那个聚会当中我就受到感动，那次我就受洗了，可是呢我受洗完就被我那个男朋友说你实在是太容易相信，这样子就受洗，因为你一听就马上受洗，从此呢我又逃离了，因为我觉得好像跟我想象很差很多，以至于说其实我从那时候一路上跌跌撞撞大概也快十几二十年哦。那再接下来到我后来我说神其实虽然我离开他，但神一直一直不断的在暗中保守我，所以呢我那时候也可以同等学历专科同等学历考上研究所，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好像很不简单，所以呢我就到了南部一所专科学校任教，那个时候大概是二十五六七岁忘记哈，那个时候呢其实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女孩子去当专科的讲师好像很不容易，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呢就变成男性同事
觊觎的对象
也不是，就觉得哎好像很新鲜，因为以前的都是年纪比较一点哈，有一点年纪的，然后再加上也被女同事呢有一点就像刚刚讲嫉妒，因为她觉得说我很辛苦的从大学毕业这样拼，你这么年轻就因为你的学历就可以当讲师，那这个当中呢其实我一直落入在这个情欲的世界当中，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相亲对象啊，那可是因为过去情商的问题，以至于自己一直不敢，每次面对到一个感情的时候就再粘黏一下粘黏一下，其实你的胶带已经不黏了，你对你自己也不再有很多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力，那也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同事的介绍我就认识了阿义那个时候呢就从美国回到了台湾，那时候呢其实我已经在那个当中的时候好像沉浮在这个情海当中太久了，其实有点累了，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个避风港，一个小船就在那边等你，然后呢哎，你就很冲动的攀上了那个爱的小船
大船
然后呢其实呢以为从此呢就进入那个避风港，那也觉得好像从此呢就是过着 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的生活，因为有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不太相信自己，就相信一句话，就是说我的同事说他想把他介绍给他妹妹，那我想哎，这个人不错啊，竟然敢介绍给妹妹应该肯定不错，所以我们认识其实很短暂。 OK， 那我们想说这可能是接下来就有故事要发生了，我们就讲我们结婚婚后的故事
呀。Yeah， 这个我就要讲这个婚后的故事哈。结果呢，阿姨呢结婚之后，阿姨就说：“哎，结婚应该不错哈，结婚之后应该可以过得蛮平顺哦，因为会有人照顾我，不再孤单一人。”就事实上不是如此，因为一些原因哈，其实我没有相处多久就结婚了。所以没有很多时间认识彼此，可是呢等到要在一起的时候呢，中间已经有个小孩了，所以这个生活就变得比较复杂。然后就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实在是很受不了。我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就问天啊，我说问神，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那时候还没信主，我说天哪，怎么会这样，这个婚姻生活怎么跟我想象差别如此之大。我说结婚为什么要结婚呢？我就那时候就思想一个问题，说人活着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结婚，没有意义啊，只是在折磨自己而已嘛，对不对？可是那时候我妈就跟我讲一句话，我妈说你不能要求别人改变啊，你是谁，别人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说哎，对哦，没错啊，我是谁，但是我说那我改变自己总可以吧，我改变自己总可以吧，对不对？然后改变自己，所以很感谢主，这个在2003年的时候呢，主呢借我们的邻居呢介绍我们到教会去。在2003年那时候呢，我就认识了主，因为我说，就像安华刚刚引据了一段经文讲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心里这是苦啊。所以呢我要找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那个不变的东西就是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个主耶稣基督啊。很感谢主，就说以至于呢在那个我之前呢一直有之前还没信主之前，我就一直有这个想法，说为什么这个结婚是干嘛，是在用来折磨自己的吗？然后就是那时候就会想说，就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会有那种离婚的念头，但是我不敢讲，因为说结婚我结的不是要离啊，我讲要离我干嘛要结，对不对？所以但心里是有这个念头在，但是我信主之后我就说阿们啊，因为马太福音跟我神给我了一句话，马太福音19:6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我就打消这个念头，好，再怎么样我都要改变我自己，因为就像我今天领事说，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先改变我自己。所以阿义呢又回到中心很单纯的那个。
对，那感谢主，其实就像我讲的，后来呢小敏呢也因为主透过邻居的，在我们婚姻里面最严重的时候，最低潮的时候，神就找到那个迷失的羊。那时候呢其实就想说自己真的没办法做什么，怎么夫妻就是夫妻的关系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所以在那时候呢就是很迫切的为我的先生来祷告，因为每次拉他去聚会的时候他就是不进来，然后呢有医治特会的时候就觉得他需要被医治，然后就是我凭什么要进去，我没有啊，然后呢就在那边僵持很久。后来呢我就真的是我就迫切跪在那个浴室，是成为我祷告的地方，我就流泪祷告，我说神啊，我真的不能做什么，能做的就只有你，求你动工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神就在我祷告里面的时候，我为他代求的时候，神其实也在同时医治了我。那我刚刚有讲说，其实呢就是我们不管在我们自己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谎言在我们的自己的里面。那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三点，我就在一个就像现在这个样一个医治的一个内在的医治的特会，我觉得我自己的心被释放， 而且我觉得被神的爱触摸到。然后呢，我就讲说，刚刚我总觉得说自己觉得自己的意见不是很算数，但是呢，箴言的话语里面有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你们也可以看到那一章，就是说我们人呢，你做什么，其实神都很看重，神看重你是你这个宝贝，你不要觉得你自己的意见不算数，你要增长智慧，就是多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必会让你有增长。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因为总觉得自己奇怪，怎么跟先生相处是这样子，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然后因为好像一辈子都在寻求别人的认同，但是主呢，其实也透过圣经的话语告诉我自己说，其实无论你做什么，如果你从你的心里发出，其实你所做的，如果你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你就会在天上得到神所赐给你的赏赐。那我就心里得到很多的安慰，虽然我们很想做一些帮助者，可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替代了神的地位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感谢主，就是因为有神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一个主，以至于让我们的关系会得到一个平衡。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常常觉得我改不了，或者说他也改不了，但神就是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每天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旧事已过，我们都要变成新的人。那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呢，我也一直觉得说啊，我好像是不是我过去的这个伤害，以至于说当阿姨她这很黏的时候，想要黏到小敏身上的时候，其实呢，因为小敏她已经是等于是一颗那个心呢都已经被沾染尘埃，根本黏不上去的，然后也觉得什么事情呢，她都已经觉得好像都做过了，所以就不是很想再，就是你觉得第一次事情总是会，然后慢慢你就觉得，还有再加上小孩子的一些妈妈总是对孩子，就像刚刚讲，我们把他摆错了位置，那以至于说这个问题呢，就常常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阻扰。但是神他真的很奇妙，他呢会透过一些话语，然后我们在他里面被浸泡的时候，其实呢你真的就会被改变。那当我就是说我的一个形象已经是完全破灭的时候，在那个意志里面，一个师母就告诉我说，神给他有一个意象，就是说我是在耶稣怀抱里面的一个小孩，那就回归到说，神当初起初造我们是那么的宝贵，虽然你是受伤害，可是神都在暗中保护着我们，神最后也赐给一个阿姨给你，因为他是那么的忠心哦，那么的单纯。所以呢，就是在当中的时候，当我在遇到他又把我过去的这些伤痛再起来的时候，就是神也透过一个圣经的话，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患了38年的瘫子，他就一直在池水旁边，他一直在等，等着被医治。那耶稣知道，耶稣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哎，没有人抬我下去。哦，当我要下去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已经下去受洗，因为那个池子是可以让你被得医治。所以呢，其实我们人很多都很像那个瘫子，我们呢常常因为过去这些伤痛让我们产生自怜，以至于我们那个行动很慢，我们就又回到了过去的这个老我当中，然后你就不愿意行动。可是感谢主，就在这个圣灵在这个爱的浇灌里面，就一次一次神给你那个力量，让你愿意去做那个改变。所以呢，就很感谢主，就是本来一颗破碎不完全的心，然后呢再慢慢的就被神去修复，以至于最后呢，神就愿意让我们再变成是一个透明清新的一个心，去接受神所赐给你的伴侣。所以呢，我们也是说在基督的话语里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但是我们愿意说，在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愿意朝着这个圣洁的家庭去努力。
Yeah， 对啊，这个圣洁的目标真的是非常遥远啊、哦。 不能，我要有信心，我不能这样讲，我要有信心，我要给大家信心。Be patient. God's not been finished yet. 对，因为呢，怎么讲，这个老我呢，不是那么容易，即使就是说我信主之后呢，为什么之前会有这么多的争吵什么，是因为有老我的在，是因为我顺从了肉体，因为呢太太只要不听我就很生气啊，对不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圣灵，我顺从了肉体，即使我现在信了主，我还是没办法100%顺从圣灵，因为有时候这个怒气还是会，所以就像哦，打个比方好了，拿个例子，就像昨天要来清新特会之前，我还是有发了一个脾气，啊、哦，这个我必须要认罪，啊、哦，因为这个，我说为什么我那时候生气的原因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家都没办法准时到，对不对？就是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又不得我，我说为什么？我就有时候会觉得说奇怪，你们是说我一个人就可以准时到，可是偏偏后面又带了
一堆拖油瓶他，
所以我说啊，这个，可是我后来我跟神认罪，说神让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因为其实要很感谢神，因为我来这边其实是我是一无所有。好，除了爸妈支持的一些金钱以外，但是神后来赐给我的太太，赐给我的孩子，赐给我的房子，就是赐给我家庭，其实都要感恩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对，所以在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因此呢，我每天也是说哦。早上起来我就会来到主的面前说、哦、主啊，求主保守我，保守我，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不要再顺从肉体做任何事情，不要再顺着我们的经验在做任何事情。所以这样为了成就一个圣洁家庭呢，我们就必须要戒掉情欲的恶习的两大仇敌，这两大仇敌是什么？外蛇和内狗，和黑狗。什么叫外蛇？外蛇就是撒旦与世界，就是那个引诱者。那个撒旦就像遍地巡行的狮子一样，随时要吞吃你，所以要特别警醒。哦、就说你看，像大卫这么与神亲近的人，他都会跌倒，何况是我们呢？因此呢？所以说我们要每天要过着一个警醒的生活。那黑狗呢，就是代表这个肉体与老我，因为我们每天生活是很繁杂，尤其哈，就说像我们男人哈，当然就说要去上班， 女人也要出去上班，她也是一样，就说一出不管在家里带孩子或是出去上班，其实每天都会遇到很多试探，或者不管是外面情欲的试探，或者是一些啊不顺心的事啊，以至于哈、哦、生气呀、啊，哈、哦，或者是看到别人见不得别人好，产生嫉妒之类，就是这些种种的试探哦。所以说，真的是要求神与我们同在，求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因为这些试探都是在我们周围当中。
那感谢主、哦。神赐下了白狗给我们，白狗呢就是那圣灵在我们的当中。那圣经里面上面有讲说，因为我们从前跟神隔绝，因着我们的恶行，所以我们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肉身的死，所以叫我们与神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自己引到神面前来。然后呢，对不起哈、哦，我讲一下说，当我们在这当中的时候呢，其实因为基督赐下了圣灵，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受就是胜过这个肉体里面我们被这样的捆绑，只有那生命的律才能够帮助我们。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说，凡是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把自己 奉献给耶稣，奉献给主。就像我们在讲的，当我们把这些偶像放在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偶我们的对象我们献给主。不仅如此，其实我们也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主那边。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常常要读圣经，然后呢，你的心就是祷告的时候去多体贴圣灵。当我们夫妻在争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就像博允他们也常这样分享，就是说当我们在争吵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又在这个黑狗当中了。我们一直喂养那个黑狗，黑狗一直很大，然后呢其实我们那个白狗就是很缩小。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一个故事，他说奇怪，他有一个人就说他养了黑狗跟白狗，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实验，他就那个黑狗呢，他就说哎，看黑狗跟白狗谁赢，然后那个黑狗呢第一天赢了，然后大家就在赌说好，那第二天看是谁赢，第二天呢哎，还是黑狗赢，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来下个赌注看看第三天是黑狗还是白狗赢。结果大家猜是谁会赢，黑狗白狗，结果你知道吗，是白狗赢。那大家就很奇怪，就问说哎，黑狗兄请问一下你为什么哈？为什么是白狗赢呢？那这主人就告诉他说呢，因为呢我前面两天我都一直喂黑狗吃东西，所以黑狗就很有力气，所以他就可以打赢。但第三天的时候呢，我就给白狗吃很多很营养的东西，所以呢黑狗就没有吃，所以呢白狗就胜了。那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常常喂养我们的白狗，其实我们应该可以胜过，而且我们绝对可以胜过那个黑狗黑暗的势力。
是啊，所以呢我们每天呢都要喂养，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像呢，所以呢每天呢我们都真的要用神的话来宣告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来当作用神的话呢来当作我们一天的开始。那加拉太书5:24，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像是我们之前像比如说假如有沉迷在色情网站的，怎么样去战胜这个，除了要用一些外在行为来克制以外，比如说电脑就是不要放在私人的空间，我们就把它放在公共的空间。好，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来断开这个，要离开它，就是说奉主耶稣基督来远离我，来挪开它。好，因为呢就像这个经文讲的说，他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就像我当我要生气的时候，我要奉主宣告，就把这个怒气呢钉在十字架上面，不要让它再出来了。那罗马书13:14，他也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你看，把这个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把这个主耶稣基督当作外套披在身上，好，让他用它来过滤每天所有的事情，还有所有的挑战，那就是每天要读神的话语。那做每件事的时候，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就要想说这样做是不是会得罪神，是不是会得罪神。但你就当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做事，就表示说你在警醒当中，你就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事情。那加拉太书5:16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怎么样来得到这个让圣灵呢时常呢与我们同在，那就是要说到后面，就还是要常读神的话语，让这个圣灵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最后呢，我用这一段经文当作结尾，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感谢主，
谢谢，
让我们低头祷告。亲阿爸父啊，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在这边能够分享，将你的话分享给会众听。主啊，我们每天要研读你的话语，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主的灵，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面对每天生活的挑战。主啊，也求主常与我们同在，不叫我们遇见，不叫我们遭受艰苦，不受苦难。主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真的要求主保守。主啊，求主的帮助，我们能够每天过着圣洁的生活。主啊，因为你说我们要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主啊，唯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才可以过着圣洁的生活，不会去顺从着情欲肉体去做出不合您心意的事情。哦，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哦，我们现在请那个侍奉同工，可不可以发纸和笔下去，然后请那个侍奉的同工上来，请大家把就说有什么罪是离不开自己的，好，可以把它写下来，说好，我决定要断开这些恶习，好，要过着圣洁的生活。但是圣洁的生活不是一触可及的，乃是一个过程。然后要跟主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也跟大家就说没有关系，就是敞开自己的心胸，把真的想要，就是说把你想要断开的恶习写在上面，因为这是 confidential 的事情，我们不会把它公开。好，等到上来，我们有同工会为你们弃绝这个恶习，断开这个恶习。好，然后等我们同工为你祝福完之后呢，请你们把这个纸张呢撕掉，像昨天一样丢到垃圾桶里面。到时候我们会，不是我来丢了哈，到时候会有我们牧师，他会把这个东西亲自丢到垃圾桶里面去。